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然后结更好的果实。在前三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七件圣事的第一组啊，入门圣事的第二件坚贞圣事。我自己觉得坚贞圣事在前面好前几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太过于理性，或者说太过于说理，所以让一个普通的人哈，就说像我们这普通的人来讲天主的事，真的是觉得说讲来讲去好像都是语焉不详。所以今天希望换一个方式，还是在坚贞圣事这一部分，就是以我自己和圣神之间的一些经验哈，跟大家做分享。当然我们也一定要要求圣神在今天的哈这几次的节目中能够和我们一起，因为我们要谈的是他自己，就希望说他带领着听的人和我说的人能够真正的就是有一些对他认识。我们当然不能讲我们自己能够说对天主的奥秘能够就是说能够渗透多少，就能够知道多少，但是尽量的把自己知道的能够跟大家分享。所以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讲坚贞圣事的时候啊，就是说谈到坚贞圣事跟圣喜圣事做了一个比较，就是为什么他当时在初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看不出坚贞圣事是跟圣喜圣事是分开的，但是慢慢坚贞圣事就成为独立的，而坚贞圣事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啊，他都是由那个就是由宗徒们他们给那些信友们扶手，好让圣神进入到他们的身上。那以后因为慢慢教友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是说大家都不可能说在灵洗的时候一定都参加主教的那台弥撒哈，就是那个礼仪。所以呢就变成慢慢圣喜圣事跟坚贞圣事就分开，那圣喜圣事就由司铎来负责，但是坚贞圣事还是留给主教来做。那也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就特别看到圣喜圣事跟坚贞圣事之间它还是有一些区别，虽然说在前一回我们在宗徒大事录在宗徒大事录的宗徒大事录的第八章宗徒大事录第八章14节到17节，还有19章第5节到第6节，以及那个希伯来书13章10节，就是特别讲到，就是宗徒大事录第八章14节到17节讲到的是伯多禄和若望他们到撒玛利亚去，不只是说为了要视察初期教会，更是为了要看新加入这些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并且赐给他们圣神，就是求圣神兼顾他们的信德，并且特别为他们扶手，就是把宗徒们把手放在这些人的这些人的头顶上给他们扶手。所以我们在说领受坚贞圣事的时候是主教给你扶手啊，这是一个就是说赋予我们坚贞圣事的一个礼仪。那另外就是说有人是已经领了洗就是说像我们在看到宗徒大事录第八章14节到17节的这个部分， 他们到这个地方去是这些人是已经领了洗，但是他们没有领监证，没有领监证，所以宗徒们俯首给他，让他们领受圣神。那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在宗徒大事录19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禄宗徒到教会去的时候，发现说，那12个人他们连就是我们所谓的圣洗都没有，他们领的是洗者若翰的，就是悔改的洗礼。所以重新再给他们领洗之后，同时又给他们俯首。那这两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前面的那个宗徒大事录第8章第14节到17节，伯多禄跟那个若望他们到撒玛利亚这个教会去的时候，是圣洗圣事跟监证圣事是分开的，因为那些人已经领洗了，后来他们说我们没有不知道圣神是什么，所以从给他们俯首。那看到这两个状况是圣洗圣事跟监证圣事是分开的，但是在宗徒大事录19章第5节到第6节，保禄宗徒到厄弗所去，他在那里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已经领的洗，可是他们那个洗是悔改的洗礼，所以马上开始以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领洗，之后给他们俯首。所以在这个状况看，这个洗礼跟这个监证圣事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说，入门圣事本身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已经成年在基督公教里我们已经成年领洗的话，就入门圣事三件是一起，就是圣洗圣事完了，马上接着就是监证圣事，然后接下来就是圣祭礼，之后我们要供领圣体。所以从这两段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圣洗圣事跟监证圣事合起来做，就连下来做，以及他们分开来做，其实在宗徒大事录初级教会都有这样子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所以后来慢慢的让监证圣事把它离开圣洗圣事而单独变成一个圣事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说其实在宗徒大事录里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说谈到上次谈到那个监证圣事的时候，就是把它跟圣洗圣事做了一个比较。那圣洗圣事就是让人重新获得生命重新获得生命，成为天主的子女。那监证圣事就是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成长。那圣洗圣事也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接受天主圣三的召唤，就是我们蒙受天主圣三的召唤。那监证圣事就是说你召唤你之后，你进入到天主教会，那现在你长大了，叫派遣我们出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那另外我们也可以说圣洗使我们成为门徒，但是监证圣事却使我们成为先知，就是加强我们的先知职，去为主做见证。那另外我们也说圣洗圣事是进入教会的门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经过圣洗圣事，但是监证圣事却是让我们建设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进入教会之后，我们要为教会做事，所以要建立我们的教会。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说圣洗让我们穿上耶稣基督，穿上一件新的衣服，把基督穿在身上。那监证圣事就说你是不是要让这一件衣服发光，让人家看到耶稣基督的光。所以圣洗圣事和监证圣事它不同的它的不同在这里，那也是说它分开来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监证圣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是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圣神住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我们所不会的，然后给我们不同的神恩。所以前一回讲到就说当监证圣事的时候，我们领受圣神七恩圣神七恩。那因着领受圣神七恩，这个七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格林多人后书1章22节，天主为了要把这个神放在我们的心里，还特别说我跟你们订约给你们一个约会，然后永远这个记号在你的头上，就这个印记在我们的头上是永远不会磨灭 好，永远不会磨灭，并且他把圣神放在我们的心里作为抵押。所以我在讲说天主对我们的爱，好，也跟大家说到，在我在银行工作，假如你要来跟银行借钱，那银行一定不会说随便就把钱借给您啊。如果说你要来借钱，一定问你有没有保证人，好，有没有抵押品。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要借钱是很困难的。好，即使信用借款也要有保证人，就是说保证你一定会还钱。好，你的房子抵押在我这里，等你哪天钱还了，我抵押品才还你。可是你想，天主对我们来说，是他给我们，不是我们，不是今天我要借钱给他，是他要给我，他不要我给他负责任何事，他给我，然后让圣神就一直住在我们心里，就做成抵押品，而且他这个章还永远盖在那，他不拿掉的。所以我们在想说，天主对我们的爱，他所要求的就是你真正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我的门徒，然后去为，好，其实为的是也是为我们，告诉我们说，好，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生命，你们出去传这个喜讯，传这个福音。所以天主为我们来讲，就说我们小的时候他不要让我们做这些，因为我们不会做，好，等我们长大了以后才把这些重要的任务给我们。所以坚贞圣事为我们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自己在想到说，上次跟大家讲说，也许我们这一回哈，可以跟大家谈一谈哥林多人前书12章跟14章，就是讲到的圣神来到我们心里给了我们什么样子的恩惠。好，就像说保禄宗徒，好，他到了，他给那12个人就是施洗以后，又给他们副手，让他们领了监证，结果这12个人就开始说起先知话，好，说起其他的语言，好，或者有这样子的神恩，有那样的神恩，那都是因为这些圣神已经住到我们的心里，让每一个肢体发挥它不同的效果。那这也让我想起，就是说曾经想到也跟大家提起说，七件圣事，只有第一件圣事，就圣喜圣事，在基督教，好，基督新教里，他们只有这一件圣事。那只有这件圣事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说圣喜圣事是任何人，好，任何人只要他不反对耶稣基督，他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为人施洗。所以圣喜圣事就是你要入门，并没有规定说一定谁才能够给你施洗。好，就是说，所以这个人就说我洗你，好，洗你是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洗你，只要这个给你复洗的人本身他不反对这件事，他就可以做。所以他的施洗的人并不一定说非要私夺，好，非要私夺。我们知道说私夺是耶稣基督授权给他们，让他们做这些。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那个头一天的晚上跟门徒们见面，好，跟那些宗徒们见面，他就说向他们吁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宽赦谁，谁的罪就得宽赦，等等，就是说耶稣基督亲自给他的门徒们授权，给他们，让他们有这样的权柄。但是基督新教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知道说基督新教如果他是说从宗徒传下来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英国国教，还有那个马丁路德的那个教派啊，他们如果是说当时他们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后来这些主教们好，他们也离开我们的教会，他们继续给那个司铎门俯首，所以他们的教派还是继续有这七件圣事。那对于我们来讲说，我们是承认的，因为天主给了你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那个权柄，他不会再把它拿掉。可是一般基督新教的教会的牧师们，好，他们是没有这一方面的权柄，那没有这方面权柄，所以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去给人家就是说俯首监证圣事这件事情，或者是其他另外除了圣喜圣事以外的六件圣事，他没有办法做。那这也又让我想起来，就是说我曾经参加过那个神文复兴运动他们所举办的在圣神内生活的那个研习营，我参加了5次。可是当时参加的时候，因为也有很那时候是在台湾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是由王敬宏神父，好，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因为那时候大概1950年左右，在美国，基督新教开始，好，他们发展就是推动神恩复兴运动。那原因就是说，因为在初期教会，为什么这些人啊，因为俯首领受了圣神，那他们就开始说起这些话。为什么到后来这么多世纪以来，这件事情好像完全被淹没？那然后就是王神父他在美国也参加基督教的这些活动以后，那他就把神恩复兴运动，好，我们后来说圣神同导会带到台湾来。那当时因为我自己的孩子生病，啊，生病后来听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祈祷，所以我就去了。那去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就说我儿子在3岁时候得了先天性肝癌，那医生就说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医他。那听到说有神恩复兴运动，有给人扶手给人医病的这样的神恩，所以当时我也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是应该是就是民国68年，哈，民国68年应该是民国65年，民国65年应该是1976年，好，就1976年，就是那个时候从美国就是来了一批我们说基督新教的，他们有神恩的一些男女应该是说信友，那神父也在那边，所以我们就去了以后，就有一个人，比如说他在跟我讲，他说因为你没有办法带你的儿子来，那他如果是得的是肝病，那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肝上。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就是神恩复兴运动，就是说用扶手祈祷这件事情。后来当然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是说是基督教那边，好，他们开始先发起，后来慢慢到天主教来的。因为我参加了5次这样子的一个在圣神内生活的这样一个研习营，好，它的时间都是3天。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怀疑，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问神父，有一个怀疑，我问神父说，为什么我们已经领了监证圣事，那我们现在又要在圣神内重新受洗？那神父他当时的解释哈，因为一开始解释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就是有些解释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语言去解释天主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当时的解释我自己觉得是我还是觉得不能接受，就是我们已经领了监证圣事的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领一次哈，在圣神内受洗？所以在跟大家谈监证圣事的时候，我又回这个礼拜我又开始回想当时的一些状况，就忽然就是我相信这是圣神告诉我的，忽然就说为什么他当时是在基督教会发起，因为基督教会本身他们没有监证圣事，好，他们没有见证，所以他们可以说我受洗以后，接下来我这一次是在圣神内受洗，好，圣神内受洗，那我们只是说他这个活动给了我们以后，我们给他延续下去，好，我们给他延续下去，所以就没有什么说我再一次在圣神内受洗，我又在圣神内受洗，因为我们在圣洗圣事中，好，圣神已经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在监证圣事是加强我们成为好成为先知，成为成人，真正出去工作。所以像这种等等，好，就是我自己在这一次的整个的思考一个礼拜中，好，就是说一直求圣神带领我去了解为什么这个监证圣事，就是说后来我们所谓的神恩复兴运动的这一部分，为什么再一次的这样子复兴起来，而是从基督教会开始。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好讲这段事情。谢谢各位，我们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圣主 带回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意中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